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说说聊聊，没关系的。嗯，
哎，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啊。嗯，这个如果我挂了顶之后，我这几年我还不想修的话，可以的吗？
可以。这一次灌顶了，终身有效。什么时候想修的话，都不需要再灌顶。但是下辈子不行了啊，就这辈子什么时候想修都不用再灌顶，这一生什么时候想修都行，只是说越早越好嘛，因为他越早了越没有烦恼跟疑惑，别的不影响啊。他是减少睡眠2个小时。其实心中心法修的年轻人特别多，因为他那个生活工作节奏是不变的，他就是减少睡眠2个小时。他对于那个仪式上没有过多的要求，他不是有相密。所以说就是年轻人啊，还有男师兄修的挺多的，相对于别的法门来说。灌顶不需要条件，只要你想灌都应该给你灌，这叫若有所求应验即施。这句话是佛心经里的，心中心法的依据是佛心经，它是有佛就是大藏经里有这样一个经介绍了心中心法。那么这个按照这个经来说的话，凡有所求应验即施，就是说的不没有要求，你们想灌都可以灌。
如果我灌顶之后我还没修的时候，我要
护法神会哭，别的没有了。
我要不要守戒？
守戒的这个你可能是理解的是啥戒，你都不知道。你守戒的按照咱们佛教徒来说的那个戒，它属于是就是佛教徒基本的，你去信哪个宗教它都有一些基本的规矩，它实际上就是保持人身，扶住粗重的贪嗔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处。你说要是心里面的贪嗔痴慢疑除干净，那也不可能。但是这个戒它有戒相啊，有那个戒相啊，有戒体跟戒相。它那个戒相上来说的话，就比如说你要是犯了，你得确实把这个人杀了才算犯戒啊。但是我们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贪嗔痴没除完，我们有这个心，我们在跟他做斗争，这个时候过程是叫修行。这个时候你没有去犯那个的，去杀那个人的那种实施的，这个不算犯戒。实际上在佛教里面，佛教的犯戒就是你起了这个心，不光起了这个心，而且你去实施了，你把这个人给杀死了，这几个条件都具足，这才叫犯杀戒啊。
我的意思是，这个我受这个灌顶，还有没有另外的戒出来？
没有。我们心中心法就是佛教的一个法，就是这样而已。它就是佛教徒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它没有额外的多余的。你比如说十三昧耶什么根本戒什么的，密宗的那个十四条根本戒什么的，没有。但是十四条根本戒说的都非常好啊，但是它不是我们的必要条件。我们的必要条件就是有手指就可以灌顶。
有
手指，手指头啊，手指头健全。坐，师兄们坐啊，坐。对，别客气，别担心。佛教的修行是去掉你这些担心，那些戒是本来就应该守的，不需要犯它的。还有一个是，这不是修行吗？修行的意义就是戒了，如果真的犯了，你就诚心的去忏悔，至诚的忏悔，忏悔清净了就是未犯，忏悔清净如同未犯呢。你这个不是犯戒，你不是为了打蚊子，你是觉得他干扰了你，你不是为了打死他，这个不是。
好的，
那个不是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池塘里面让大家打扫池塘吗？他说的是打扫池塘不是让你杀虫子。他们不用管我，坐，啥事儿没有。我跟你说，现在已经没事了，搞定了，往上吹了。打扫池塘不是那个什么，不是让你去杀生。他说打扫池塘一放水，那虫子就被淹死了，属于杀生。他说我让你打扫池塘，让你打扫卫生，不是让你杀虫子啊。你的心是为了杀虫子，你心是为了打扫池塘。要不然84000条小虫啊，你喝这一杯水你就杀生，那咋整啊？那都活不了了。坐，师兄们坐，别客气。
万一说那个虫子，然后我本来我就起杀心了，但是当下我没有杀他，但是过后不小心把他开始了。
当时起了杀心，没有杀，这就不算犯杀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后面不小心把他拍死了，你拍死的时候你都说了不小心，还不算犯杀戒。杀戒没有那么容易犯。 再说犯了就不能来学佛了，那些坏人就不能来学，那些坏人不是更应该来学佛吗？嗯。修心中心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他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去犯那些坏的了，他是这样的啊。坚持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都可以打听说说聊聊，没事儿。嗯。所以佛教的这些戒律是保护我们的，保护我们不失人身，是对我们是一种保护，是好事儿。嗯。别觉得可怕。再说了，你修行的心坦直的就没有必要去犯，那犯要攀多大的缘才能去犯呢？都可以说说聊聊，没事儿啊。啊啊啊啊，就直接说就行，不用这样，师兄啊，我们是师兄，嗯嗯嗯，你说，嗯。
啊，就是说现在我们，比如说现在还有学修，还没有完成。那我们现在问你，影不影响我们现在的修法？
影响你现在的学修是吗？那这个事儿你要问你学修的，如果学修的觉得你影响，不赞成你灌，你以学修为主，你就不应该来灌。在我们这儿没有事儿，在我们这儿你即便是学修其他的，你来灌，我们不能说不让你灌。只是说呢，任何的法门都应该是一门深入的修，你到了任何法门里他都建议你一门深入的修，但是现在你到哪儿去找这种的就是具足信心的一门深入的去在修的，这种的人也是不多见的，他总是在犹豫啊犹疑啊，这个看着那个好，那个看着这个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他总是会有这些，所以说即便是你灌顶修了，灌顶了心中心，然后哪怕你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学修别的，心中心也不会说你这个修心中心就错了，就不如法了或者怎么样，他只是建议你就是尽量的一门深入的去修。因为就是心中心法它是什么法门，心中心法你就像是念佛法门，你们都听说过，念佛法门主要是信愿行，它特别的强调信，如果没有这个信门其他的谈不上。心中心法它的这个特点是行门，就是属于八万四千个修行的法门里面的其中一支，它属于行门。它一般跟佛教的中国的八大宗派比起来，它更像是禅净密，因为禅净密相对于天台宗啊、华严宗、唯识宗，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是实修的法门。所以心中心法它是一个实修的法门，它注重的是你去实修，你在实修的过程中，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在实行的过程中，在践行的过程中，妄想执着减轻了，这样的话再跟教理教义去对照，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容易相符。因为不是学习学出来的，最关键的地方一定是要妄想执着消散，它才可以跟那个佛的究竟意义相对应。当然了，前面的那些基础的那些的学学也没有什么坏处，帮助你来找清楚哪个适合自己实修实证的法门。但是最后的话，不管是什么，这个都要经过这样一个就是那个修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见解行证或者叫文思修。他都要经过这个一个实修实证的过程，所以说就即便是在藏地有五明佛学院，他也不光是这个，他也需要实修，或者是需要像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来，阿丘喇嘛的那一边的，他还有一个那样突出的一个团体，就是这个是佛教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你这些知识总是外来的，在真正关键的时候就不一定起作用。不是什么时候都有佛法的道理告诉你去怎么做，还有的时候自己精神不好身体不好，那个道理也就没有力量了。实修就是把这个道理啊融化到你的血液里骨髓里面，它本来就是这样，你本来就是跟佛法就不应该是两个，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话后剩下来的习气就慢慢断除了。所以说我们注重的是修，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法门。我们这个法门在藏地来说的话，就是索达吉堪布他都是给予很高的赞叹的。早年的时候他都是知道心中心法的，但是现在由于各种情况我们就不好再提他了。由于这个汉地两方面的佛教的这个传播形式出现了变化，就不再提他了。就是我们心中心法所说的这些关于佛教的这些就是这个教义教理啊，在他们那个地方，在他们那个地方就属于窍诀部了，因为我们说的全是心地，说的都是心地。比如说元印老人曾经讲过大手印前世，大手印前世就是白教噶举派的 这个追击三要诀，白教噶举派的窍诀叫追击三要诀的一个贡嘎上师对追击三要诀的一个讲解，元音老人把这个讲解又把它展开来又说了一说，他实际上讲的是窍诀部，在我们汉地来说或者在心中心这里来说，他就非常的直接，他告诉你佛法是修心的，直接的在心地上入手，直接的调你的心，心调过来了，向上的慢慢慢慢的随之而转，那叫除习气。嗯，当然了，前面的话是先不考虑心还是相，先要老老实实的修，不搞什么都不搞，什么也不说，什么都不管，那个修了百座以后永世不堕三恶道，这个以后你就知道慢慢的就会发现佛法是修心，它也有一个过程，你要说它没有次第吧，它也暗含着次第在里面。元音老人对心中心法有一个总结，我们的二祖对心中心法也有一个总结，按照元音老人按照现代的语言的方式，他对心中心法总结是三句话，叫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他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心中心法的他这个法，他非常的直接的把究竟的教义开口一见面就会告诉你，他不隐瞒，究竟的教义直接的告诉你，就像以前的时候冈波巴马尔巴那个时代，他也会告诉你究竟的教义，直指了，一看不行了再告诉你具体的修法。所以心中心法把这个教义啊什么的没有任何隐瞒，不是说你能看他不能看，没有这个，直指就是教义先直接的告诉你，是直指的，直奔核心的，而且他提倡的就是开悟，开悟见性是佛教的核心，如果失去了这个，那个佛教就没有意义了。那个善法世间也有啊，也不是没有啊，修行那外道的修行也很厉害啊，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个智慧，佛法的这个智慧，这个开悟见性，佛之知见，这个是其他的不能比的，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说的是这个，就是心中心法它是直指这个，上来就告诉你究竟义啊，也是让我们修行就奔着这个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修的过程中他没有形式，不管你在哪儿你都可以修，至于外面的那些形式啊，供什么供具啊之类的没有要求，所以他叫无相密。第三点呢，他修出来也并不是以什么相作为标准，比如说消失了，比如说能化成光，他没有以这些相作为标准，他是活泼的，他就是不以任何的相作为标准，所以他叫无相密，他是以无相为解脱，也就是解脱，他这个解脱是心地的解脱，不跟任何的相相联系，你不能够断言说某一种相就是修成了，某一种相没有修成，那不是，那不符合佛教的究竟见解，究竟见解应该是实相无相。所以说心中心法它是跟其他的密宗比起来的话，就起了一个名字叫无相密，这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以禅为体。另外心中心法的教法上也非常的直接，比如说有什么就说什么，也不客气，不兜弯子，有时候说的可能也难听啊，可能有点类似于禅宗的那种的，就是棒喝雷池，当然还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缓和，但是都是比较直接，所以他在教法上，在那个究竟义的直指上，他跟禅宗是非常一致的，它的核心是禅，就是它的核心是开悟见性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以密为用，以密为用就是他用密法的修行方法，把这个咒语跟手印啊，咒语跟手印它是佛的秘密的加持力，把这个咒语跟手印这个佛的秘密的加持力就是用来坐这儿能听得清吧，他可能意思是对，以密为用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密法的秘密的加持力用来自修自心，用来断自己的烦恼和疑惑，用来开就是开自己的智慧，所以呢它特别的快，它叫以密为用，就是用密法的，密咒的咒语内容和手印加咒语两个加以辅助，互相辅助来调伏你的心，然后互相辅助来那个跟佛心秘密的相应啊，咒语呢就像是发出的信号，发电报发出的信号，那个手印就像是你发电报摁的那键盘，吧嗒吧嗒的那种的，哎，这两个相结合，咒语跟手印，这样的话身口意仗佛力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是这样修法，直接的把人格转变了， 哎，对对对，转十成制是转第八十成大圆景制。这是说的以密为用，就是用密宗的修行方法来开悟。我们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就说了，不求雨果，不许用这个法来干别的，就是让你来开悟见性的。这是千座内，当然千座后再说啊。当那个时候也不能够自私自利，这是以密为用。第三个就是以净土为归。以净土为归就是心中心法也是净土法门，在心中心法认为不光是心中心是净土法门，所有的佛教法门都是净土法门，它都要以净土为归。净土为归就是回到家里了，我们放心了，妥妥了，心安了，那个心应该安在何处啊？这个地方就是净土，以净土为归，一切的法门都应该是以净土为归的。当然了，这个净土有的是指的是临命终时往生到某个净土，但是呢，按照阿弥陀经来说的话，即便是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有常寂光净土，它也有或已生或今生或当生，也就是今生在我们活着也可以证到净土啊。那维摩诘经里说了，心净则国土净啊。所以说一切法门都应该以净土为归。还有好多的经典他也说过，如果你诵持这个经典啊，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到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和八大菩萨都可以来接引。包括就是除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好多好多的净土，就我们这个世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释迦牟尼佛在他来说是净土，在我们来说是五浊恶世，那是因为我们的心取舍嘛，取舍分别。如果我们的心不取舍分别，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就是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三楼我们在二楼，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是在一块儿。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哎呀，凡圣有别。在释迦牟尼佛来看的话，人人都是佛，人人都坐在莲花里，各有特点，挺好。
我有个问题啊，我今生是从来没有受过密，受过这个密宗的灌顶的，所以说我身上是没有任何的。
你这样，我们不属于密宗，我们属于印心宗，不是密宗。再说了，那个就是上面的中央他也有说过，有人就对心中心法有争议，因为心中心法的流行是在民国以后才流行的，有人就有争议。那上面的中央就说过，心中心是汉传佛教，心中心不是密宗，心中心是正法，有三句话给心中心做过定义。心中心不是密宗，它叫印心宗，它借助咒语跟手印，但是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是以心印心，修行以心印心，它不是密宗。
那我现在我身上没有密宗戒的话，我受了这个受了你
不相关，我们是另外的宗，不相关。你说没有密宗戒，这么说吧，我也没有密宗戒，我就是可普通的人了。我跟你说，顶多是受个五戒的，连菩萨戒我都没受。
关了顶多他不会出现密宗戒，
没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我想问一下，没得灌顶之前能不能把这个修法的原理，还有这个简单的修法。
修法的原理刚才说了，心中心法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修法的原理就是，首先我们修心的法门应该以佛经为依据。一个佛教徒应该是看看佛经，看看有没有佛经的依据啊。比如说净土宗，他就以这个净土五宗为依据，净土五经为依据，对吧？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啊等等。那么心中心法它的佛经依据就叫佛心经，它出自大藏经的密教部，有一部经典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这个经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心中心法，有一个咒语，六个手印，然后佛说这个法叫心中心法。这个如果展开来讲的话还很多，一会儿根据大家的问题再看看怎么展开讲。总而言之，这个法是佛说的，而且是佛说的是在末法时代，特别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那么这个法叫心中心法，这个法呢它有六印一咒，这个有咒语有手印，手印就是你结成这个手印的这个佛的手印，然后呢嘴里面念咒，心里头也念咒，这样的话身口意仗佛力加持，秘密转移第八十成大圆净智。心中心法跟其他法门最不共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咒语跟手印是它最独特的地方。但是这个咒语跟手印不光是它有独特性，而且它用在了正地方。正地方就是帮助我们断烦恼、除疑惑、了一切的苦难，就是这样来跟佛的知见相应。哎，它是用在这上，所以它的就是非常的见效，力度很大。所以说现在啊，就是虽然它是新兴的法门，尤其是在居士里面学的多，但是它就是传得很快，传得很，因为大家修了之后他觉得就是变化很大啊，是这种情况。
等一下会传这个修法。
会的，等一会儿的话，就是一般的，就是灌顶前的话，就是大家先聊天，聊天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了，都没有问题了，就灌顶，灌顶就结束了。这个灌顶实际上就是你跪下来给佛磕头，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咒语跟手印正式的交给你。
暂时没有因缘修的话，也可以灌顶
了。暂时没有时间因缘修，当然可以灌顶。你这个师兄还挺有意思的。什么叫做没有因缘修？我看你有时间吃饭睡觉，其实是可以修的。你别担心，别担心，就是这些担心多了，正好可以修，他不耽误什么。其实上修心中心法，好多的都是特别忙，因为他忙，所以他还更苦恼。他不愿意忙啊，谁愿意忙啊？他不愿意忙，这些人修的还更起劲呢。他不耽误你什么，生活工作效率还提高了。你平时睡眠两个小时，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它实际上入定了，它相当于睡眠六到七个小时，它白天稍微休息一下就过来了，不影响什么。
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学
修任务。啊，学修任务，这个事儿啊，学修任务啊不是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个人都说念十万声佛号，每个人都是磕十万个大头，实际上这人他不是一样的，都撒那么多水，都撒那么多阳光，那个花长得不一样。有的花他不需要撒那么多阳光，它刺儿就升起来了，刺儿就长出来了呀。那一片种子撒下去，可不是每一个都是定式啊。佛法不是那种定的法，你到了某一种程度，就这么说吧，大家一块念十万个佛号，磕十万个大头，大家的知见出来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那种的心态、成长经历，还有过去式的因缘呀。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这么说吧，如果你学修到一定的程度，你看到大乘更相应了，那你就比别人进步啊。我不觉得是退步，不是一定死的，按照那个变数，是按照看你的心跟哪个相应。原来是跟小乘的相应，现在越来越跟大乘相应，现在越来越能够听得懂佛经，能够会得意佛经，能够越来越相信佛法，能够坚信佛法，烦恼疑惑越来越少。那这种的就是好事，不是坏事，不是一定要完成某一种。以前的历代的祖师大德，他并不是从一而终的，他都是参学了好多个法门啊，然后学了好多个法门，那最后有一个法门让他开悟见性了，哎，这个就属于他的根本上师，他是这样的，这个都不是固定的。那他就像是这个就是虚云老和尚啊，他也是一辈子修行，也是摸索来摸索去的呀，他有请教过好多人呢，他自己也修过呀。那他以前的那些的有的师傅他离开了，他就算就是违背他了吗？不是啊，他修行的他到了那儿了，他需要有他的一个因缘了。只要他在学佛的路上，他都对得起他自己，没有觉悟，他自己没有开智慧，那即便是他跟师生生世世在一块儿，他也是副师啊。那佛法就是为了让你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诸佛来此世间就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所以不管是你们修行你们的法门，还是修行心中心法门，你自己决定，你觉得哪个对于你修行更有用，你就修哪个。你至于跟我们在一块还是跟别人在一块，那个有什么相关啊？那个不相关啊。你自己认为怎么样的对你的修行有利，容易帮助你修行，你就应该自己去抉择。啊，说
人当中有出家人的吗？
出家人有，但是相对少。因为什么呢？出家人的他们那种的生活跟我们不太一样，他要做好多好多的事儿。另外一个，他接触的法也特别的多，然后他也不一定珍惜心中心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心中心法这里面，出家人修的是属于是特别少的，不是特别少吧？相对于在家的人来说，就是比较少了，比较少。出家人有修的。不是，比起在家的人来说，就是在家的人里面因缘传得非常广，因为他实际上他不拘于形式，但是需要你有一颗真正的求道的心，你才能坚持啊。他的修法很明确，每天结印持咒，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连续的修两个小时，连续的一千天。有的人认为别的事儿重要了，他可能就不修了，他不管怎么样他都坚持修了，这种人就应该开悟见性。咱们现在就咱们这样的，就是新出家不好吗？就新出家，后面了再说。新出家就是你现在在修行，你想要发心脱离这个轮回大苦海，这不是出家吗？
我谈的出家没有出家戒啊？
出家戒叫别解脱戒。 它不是真正的，真正的解脱是无相的。你找一个法门去修行，这才是根本，并不是你守什么让你解脱。守什么是为了让你减除轻度的贪嗔痴慢疑，然后好一门深入的去修行，最后还是要通过修行开智慧来解脱啊，还是要这样的。
我见到很多这个心中心的，他的这个信念呢，他好像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我感觉很多心中心他的这个信念，他的这个行为有点像济公一样的，也就是说行使。
你说的那个济公啊，你可能从你的角度来看是济公，但是你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他是喝酒吗？吃肉吗？他是这样的？抽烟是这样的吗？还有一个，应该还
有心中心信念，他想跟别人吵架。
哦，佛教里头有愤怒尊啊，佛教里头有愤怒尊。嗯，并不是修成一个不吵架，他有愤怒尊，这个不一定，法我这个倒不一定。嗯，这个倒没有啥。嗯，
你说他不会产生罪业的是吗？他这个
你要是说产生罪业啊，不光是吵架，你起心动念全都是罪。很多个罪都是从我们不吵架滋生出来的。有一句话叫慈悲出方便，方便成下流啊，慈悲成祸害，方便成下流呢。就是家里的孩子，就是那你都一直不吵他，一直不吵他。去吧，你去试试。他做错了你就吵吵他怎么了，吵吵他有助于他，也不一定是坏事啊。佛教里头的愤怒尊，那藏密里头经常有。愤怒尊踩着人的尸体，抱着人的头骷髅，喝着人的血，怒目圆睁，那都是在中阴的时候。你要不这样，他都被跑的都跑到轮回道里了，吓吓他，不要让他往轮回道里跑。所以现愤怒相和慈悲相，他自有他的那个，他自有他的方便。还有一个，即便是有这些错误也可以改，并不是修这些样子，是修的是心。即便有这些错误慢慢改，但是关键要开示悟，就是开那个根本之见，这个最重要。这个最重要。另外的话就是，即便是他想吵架这种人，他能不能来修啊？能不能来学佛？你说说，他想吵架，他看的人，他看到每一个人他就想吵架，你说这种人能不能让他来学佛，还是不让他学佛？
学佛好一点。
哎，那他学心中心也好一点。
老师，在修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幻觉？
很少，非常少。因为心中心这个法是仗这个佛力加持，它出生的这个因缘呀，就在于末法时代，就是这个魔，就是魔子魔孙的这个魔法太多了。他勾摄人心啊，他用神秘，用一些优美的言辞，随随便便就把你给勾走了。就是容易跟魔心相应，不容易跟佛心相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是十方如火，众生莫近。就是他总是跟魔心相应，不能跟佛心相应。就是佛说的东西他不相应，他觉得这没啥呀，啥也没有啊，没有魔说的新鲜神秘。就这个时候这些众生怎么救啊？然后有人就说了，我有大慈悲，还有的菩萨说我有大威德，还有的人说我有大神通。大威德就是我有威力，我有神力，我有力量，有力量也不行，人家不服你这个力量。就这些方法都不行，佛就说这个时代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就是说只有心中心是最有力量的，别的都比不过他有力量。那么在说心中心的时候，所以说他就在介绍心中心法的时候，首要的就说过，就是说的是你修心中心法，别的地方纵有魔行啊，就是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事，乱七八糟的事，纵有魔行到你跟前不得现前，就是纵有魔行不得现前，这都是佛心经里的话。也就是在你跟前就一个人特别的弄那些幺蛾子的事，到你跟前他就没有了，你就看不着那些幺蛾子的事，稀奇古怪的事，纵有魔行在你跟前不得现前。所以说修心中心法没见有谁出偏。当然了，他有的人他特别的想要神通，那他修着修着没有，他可能就不修了。修心中心法，而且在座上的时候元印老人都有嘱咐啊，你解手印念咒语的时候的话，就一切不理会啊。那楞严经不是说了吗，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就是你不要理会，你不要把它认为这是好事儿。所以在座上的时候结印持咒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理会。元印老人对于什么都不理会，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元印老人嘱咐我们，座上的时候佛来佛斩，魔来魔斩。 就是魔你不理会他，连佛来了你也不理会他，什么佛啊魔，只有咒语，只管吃咒，别的一概不理会。所以没有听说过什么心中心的魔之类的，但有的人他爱神通，他可能修修他就不修了，这是有的。
哎，老师，我有个问题。如果像我们这种没有入门的，我也经常有静坐休息，但是呢，我是休息的是睡着的状态。如果是我这种是属于，但是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睡一个小时等于，平时睡五个小时，这个我没有体会，因为我有一年多了，只是静坐睡觉。但是我不是为了学习什么，我就是为了休息。我因为叫什么师兄都在有禅修嘛，我想学习一下，然后想睡觉的。这个我挺挑剔的，就是我是想进一步的话，我怎么样子把这个转为道用，就是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成学道。
那是另外一块的，另外一块是什么呢？通过静坐你发现了一种，就是一种不是相上的东西，你慢慢的相信了这个解脱啊，人的出路啊，不是在相上怎么弄，其实在相上怎么弄怎么折腾是没有出路的，它是变化的，这个世间的相不值得我们去留恋它，所以是新的解脱。新的解脱这一块慢慢的知道了，没有那个无相的力量，慢慢的有所体会，那你就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在佛教这一块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呗。心中心法它是借助做打坐的这种的姿势，它是通过结印持咒开智慧，你可以试一试心中心法的，试一试，一个是心中心法，还有一个你们对心中心法如果实在没有信心，就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修法，每天做一个小时，就是结六字大明咒的那个莲花印，持观世音菩萨心咒，就六个字儿，也可以是每天静坐一个小时，然后做一到三个月，到时候再看。它不光是一种安定，最关键的是一种开智慧。当然了，你静坐也会开一些智慧，但是呢，仗着佛力加持的那种的开智慧，它味道不一样。它在你做事的时候，怎么说呢？你更容易去判断，而且你更相信佛法，而且你也更知道有一个别样的一个解脱的智慧。烦恼疑惑也就是随之而减轻吧。你可以试一试六字大明咒修法，如果你愿意想进一步修心中心法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啊，看一看，如果合适的话你就可以修。反正心中心的修法，它上来的话就要做两个小时，但是它做完了一千天可以不做，它并不是让你一辈子是这样的，做完了一千天以后你就可以不做了。它就是简单来说，它是一个三年，你做三年看你能不能开悟，不开悟你去修别的呀，去吧，还不赶快修别的去吧。心中心法就是三年内见效，三年内看不看开悟，不开悟说明你不适合嘛，就修别的就行了，可以啊，没问题。
那我这个心中心法的传承，还有心中心法的一个修法，你跟他这个人讲一下我怎么进来。
心中心法的传承跟修法，如果从密宗上来说的话，它有一个传承，另外一个禅宗其实也有传承的。你像禅宗，释迦牟尼佛传给了大迦摄，大迦摄传给了阿难，大迦摄就属于是第一代传承，他叫禅宗第一代祖师，传给了达摩就是第二十八代，达摩再传到中国，中国的那个慧能他就属于中国的第六代，达摩属于中国的第一代，这是禅宗的传承。心中心法的传承，第一代祖师是大禹祖师。我们大禹祖师以前的时候是武汉的交通部长，他后来呢就是那个发心学佛就出家了，在太虚法师门下剃度，叫大禹。太虚法师下面有大禹、大智、大勇，还有一个叫啥来着，反正是有几个，他是那四大弟子之一。他出了家以后，他就去东林寺去念佛，走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一个可以，就是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法门，可以直接开悟的。但是他特别的消耗体力啊，他在走波州三昧的过程中就走不动了，就爬，爬不动了就滚，就这样，因为他不能停啊，就这样，就是累极生定，赶得普贤菩萨现身。普贤菩萨现身就告诉他，你就这样走，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的呀。就这样，这样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修波州三昧。他说有一个法是适合现代人修的，就是普贤菩萨就灌顶给他，把心中心法传了。而且普贤菩萨嘱咐大禹祖师，就是说你出关以后，你去找，你找到了这个经，你就按照这个修，修完了之后，你把它弘传开。所以当时我们大禹祖师是在走波州三昧的过程中入定，感得普贤菩萨现身，传给了他心中心法。 而且大禹祖师出了关以后，他果然在大藏经里找到了这部经，跟普贤菩萨传给他的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新中心的法本上那些那个就是那个手印的解法啊，都是从经上来的，一个字儿都没有变。但是你要是没有我们的传承，你观看佛经，你结的跟我们肯定不一样啊，他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大禹祖师就出关之后就闭关七年，把这个法修完了之后，就把这个法弘传开。弘传开，大禹祖师当时弘传的在民国时候也比较轰动。最早的时候的话，他一下山也有视线神通，因为他都修了七年了，那有个神通小意思，他不觉得有神通，别人觉得他有神通啊，所以当时一下子就轰动大江南北，找他学法的人很多，有的人也说过他，他也不在意。另外一个，去看看我们大禹祖师开口说的都是般若味的。你像那个太虚法师对他刚开始是有一些就是微词的，但是后来太虚法师很高兴，对于他有很多的鼓励和赞扬，他的同门的师兄也都很佩服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的大禹祖师，他的一个弟子是当时的一个上海的市长，上海的市长最后认识太虚法师，还把太虚法师引荐给了蒋介石。所以太虚法师那个时代，就是大禹祖师那个时代，就好多修新中心的。后面的话，大禹祖师就传给了我们的二祖王香禄上师。王香禄上师呢，他修完了以后，他本来是要出家的，他是民国时候的交通部长，他本来是要修完了之后他要出家，他要弘传这个法，他打算出家。大禹祖师就告诉他说不用出家，因为什么呢，以后的因缘这个法还是在居士里面传得开，所以就是二祖就是现的是居士身。在天津建立印心经舍写了好多著作，他的那个王香六居士全集、王香禄居士全集，就是都是还是比较广传的。这是二祖王香禄上师。后来呢，三祖就是元音老人。元音老人他是在上海，一身就是单身，未娶未嫁。然后那个元音老人把法传的，等到八九十年代大家都知道他了。那个时候赵朴初他呢就是看到了新中心就很高兴，还有北京当时的居士林林长那个吕香光居士都很高兴。元音老人他说法呀，把这个文章汇集起来叫元音老人文集。然后呢当时给赵朴老审阅的时候，赵朴老看了非常高兴，赵朴老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就把元音老人的著作改了个名字叫佛法修正心要丛书。就是佛法修正的心髓啊，就是这个丛书。就是把它改成了这个，后来就在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啊，这就是这个我们元音老人。元音老人还是在佛教内还是得到了就是广泛的一个公认，他的法就是他说法还是传得挺开的。元音老人下面有一些弟子，后来元音老人就说了，就是新中心法就是不立四祖，有道自弘，因为慢慢的学的人多了，传法老师也多了。那么我们这一支就是跟元音老人下面的齐志军老师学的，齐志军老师他在元音老人在的时候，他就带元音老人去传法灌顶，然后现在一直在弘传新中心。现在年纪大了，所以现在由我们这些年轻人出来，但是呢说法还是以三代祖师的为准，这就是我们新中心法的传承关系。所以传承关系实际上是普贤菩萨、释迦牟尼佛、普贤菩萨，然后是三代祖师，是这样的传承。我们现在整体的我们的就叫师兄，我们一块儿还是共尊元音老人为根本上师。元音老人的修正是我们所不能够揣测的。元音老人也说过，只要你修新中心法，你放心吧，他会生生世世为我们负责到底。元音老人有这么说过，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元音老人的加持力。我们还是共尊元音老人为根本上师啊，是这样的。这是说的是传承，你还问啥？啊，具体的怎么修？修法的依据，好，行。袁老师还有袁老师，角度来说没有那么难，只要你坐下来只管念咒，他不要求腿，你坐到时间够了，你再下坐；时间没有到，闹铃没有响，你继续念咒，这样也就行了。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说，新中心的两个小时没有难度，都可以上新中心。你就是坐两个小时死活不下来，没有到时间继续念咒，念到时间到就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直接修新中心肯定最好，它的力量也是最大的。如果你修新中心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就是对新中心你不想修，你是观望状态，这样你就可以修。第二个就是你实在由于其他的情况你觉得你修不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修六字大明咒。 但实际上的话，新中心更有力量。我个人还是就是建议大家直接上新中心，如果有难度大家可以交流，比如说你忙你减少睡眠就行了，你吃饭睡觉，他再忙你不是都吃饭睡觉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忙不耽误修新中心。嗯，我还是赞成就是修新中心的会更好。你对修新中心的你不知道，你在观望阶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修六字大明咒，每天修一个小时，修上三个月看看，不行了不好了，如果修三个月六字大明咒没有改变，那你就别修，你就去换法门。
就是先教大家大明咒，然后教好了以后就开始
不，一般不是的，一般就是说还是要答疑，答了疑之后灌顶，灌了顶之后，哎，对对对，就答疑，就是大家在一块聊聊，把法这个地方说透它，尽量的说透它，让大家对新中心多一些了解，少一些思想负担。学佛嘛，应该越学心里越轻松啊，就像是走路越走啊，那个脱卸的东西越多，走起来越轻松，越快，越容易达到目的地。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一般都是答疑。以前齐老师在我们那灌顶都是这样答疑。答了疑之后没有问题了就灌顶，灌了顶之后就教教那个修法，就结束了。其实灌顶就代表着很快就结束了，它是这样的。
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修心法的传承哦，
嗯，
提到了啊，我现在想问的话没听清楚，刚才说是哪个经？
佛心经、品义通、大随求、陀罗尼经，嗯，全名是这个，简称叫佛心经。心是心啊、心是那个心随的心啊、心中心的心，是唐朝的菩提留智翻译的，在那个心修大正藏里面有啊，日本的心修大正藏里面有。
那我们乾隆大藏
乾隆大藏经里面没有找到，或者说它以别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心修大正藏里面的。嗯，对对对，嗯。日本心修大正藏比较全呢、啊、尤其是密教部经典很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经典呢就是这个比起乾隆大藏经其他的一些佛经啊，它也说得更完备。现在好多佛经都是从日本大藏，就是这个心修大正藏里面摘的多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到底是不是啊，有的人就说了，你这个新兴的呀，你不是这个以前就有的呀，你不像念佛法门呢、啊、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哪个法门呢、啊、它之所以兴起，它之所以衰败，它有它的时代背景啊，跟它对应的那些众生，对机的众生出现了，它这个法不就弘扬起来了吗？它如果跟它对机的众生没有了这个法，它也就没了，其他的法就兴起来了呀，是这种情况。所以新中心法它可能是适合现在的机缘，它刚开始就说了，十方如火，众生莫尽，这个被魔所摄，不能和佛心相应，这时候如何得救啊？就是你就像现在这是十方如火是啥意思？十方如火就是五阴炽盛，这就是火呀，这是五阴炽盛，那事儿也多，思想的想法也多，那个点子也多，速度也快，乃至于人也什么干什么都乌泱乌泱的人，那人口也大爆炸呀，这是五阴炽盛啊，五阴炽盛，做事儿都是忙啊快呀、啊、什么的，没事儿自己在那静下来，心里头想的那事儿也是可多可多的。就是现在就是这种时候，所以他现在的人，他第一个他不告诉你他烦，他告诉你他焦虑，这就是另外一种烦恼，这是另外一种烦恼。五阴炽盛，被魔所摄，说了一点新鲜花样的东西就被魔摄走了，就是那个东西就能够摄走，好像平常无奇的这个东西，他就对他来说没有这个吸引力。其实佛法是平常心之道啊，是不是啊？佛法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神通吗？绝对不是的。嗯，所以他不能跟佛心相应，这个时候的话如何得救？大慈悲，你就对他好，很好，特别好，没有用。你说你有力量，你用力量去吓他，大神力没有用。你说你有神通，你一神通一看，把他给让他佩服，没有用。这个时候如何得救？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按照佛心经上是这么说，你修了心中心呢，就是你认识心中心法，不光从佛心经，你可以看元音老人的开示，看看他说的跟佛经一致不一致，你可以看这个，有多方面去考察。另外一个，我们心中心法修行的，它的回向是这么回向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修心中心法，这个不光是修了之后烦恼疑惑减轻，其实他看佛经啊，他就越来越能够看懂、看明白，看历代的祖师大德也越来越能够相应。所以我觉得心中心法是非常纯正的佛教的法门。
心中心法，我是一天做，就是每天都要坚持，不能断食。
对，是的， 就像你每天吃饭睡觉没有断，万一你的吃饭睡觉断了，有特殊情况再说。举个例子，昏迷了，那你醒了再接着做还不算断。
假如是昏迷了几天了怎么
办？昏迷了几天了醒了不算断做。
还有就是一千座如果是圆满了，
嗯
啊，怎么能够证明它应该只有印证？
所谓的印证啊，你说印证有道理，其实现在人这么多怎么印证啊？佛心经就说得很清楚，这个法是什么法？这个法诸佛无所得，诸佛无印可，这就是我们的印证。有啥东西需要印证啊？你也没有东西，我也没有东西，我们大家都没有东西，行了，我们大家都没东西，都不需要互相的去印，这就是印证。佛法的印证是这样的，不是你有个东西拿出来我给你印，那是对于咱们的方便说吧。实际上这个事儿是本自具足的，不是因为你修了心中心法它才具足。我们即便是不学佛，佛性这个地方是没有少的，只是我们被世间的贪嗔痴啊，被这些世间的相所迷惑，那个心啊一直随着走，我们注意不到这个佛性，注意不到它，这个佛性一直没有少过，从来都在。六道就是六道这个六根门头放光，从来没有消过啊，是这个东西才是真实的，其他的东西都是虚妄的。即便是不发火，那个还是虚妄的，它跟发火一样，这两个都是虚妄的。只是说我们发火的呢，起的嗔恨很大，让我们的心都不能够安定，那是另说的。嗯，佛性这个东西是从来都在的，但是只是我们通过什么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它，去亲证它，去证实它确实活灵活现的一直在。这个就是有快慢之别了。念佛也可以，参禅也可以，修密也可以，那么心中心印心宗也可以。就相对于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更适合现在，哪一个更快，这个上可能力度各有不同。嗯，有你就是吃饭睡觉，你有一天为啥要断呢？你举个例子我听听，吃饭睡觉为什么断了？
比如说事情多的时候，那天那顿不吃了。
嗯，饭觉也不睡了。有可能觉也不睡了，那你也得做。你真的就是有没有过这时候啊？从你小时候到现在，有没有这时候？就是你这一天没吃饭也没睡觉，有过吗？有过。是具体的，你什么事儿？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我听听。
就是家里面事情多的时候，确实是有过一天没
有。家里面的事情多的，让你24小时不睡觉。这么说吧，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它要是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以12点为界限，并不是说到夜里12点你就过了界限了，但是你就是先做了心中心法又能怎么样，还是应该先做它比较稳妥。你真的去做了家里的这些事儿，就这么说吧，你一天一夜不吃饭不睡觉，你去处理了家里的事儿，你处理好了吗？家里现在没事儿了吗？对，这就是世间法。世间法的特点就是因缘，就是变化，就是无常。你就在里头搅和吧，你搅和不出一个头。心中心法就让你做一千座，实际上你去耽误吗？会耽误世间法吗？不耽误。最关键的是能够让你的心呐、啊，能够出离呀、啊。
我有可能那一天我可能在车上，那就是我坐在那也可以。
也可以的，车上啊，高铁上、火车上、什么飞机上的都可以坐。你在哪儿你就坐在哪儿。两腿交叉着地啊，对对对，两腿交叉着地，盖黄布，你就上面再盖个衣服啥的，有的是办法。你想做，你就是铁了心的做，总会有办法。
坐在高铁上，两腿交叉，然后你盖黄布，再弄个衣服盖上去，再盖上去。
但是你的手要这样
吗？是啊，要这样。
你拿你的盖住的话，你要。
就这样了又怎么了？一个列车的人都过来看你，他们都没事了，他看你最多一秒钟，他的刷短视频都刷不过来呢，没啥的。
打断了。
我的意思就是那种打断，你就是不被他打断，你试试，他有的是办法，你就2个小时又不是多，会有办法的，你就在那铁了心的不动，还有护法神呢，你就铁了心的在那做做试试。
2个小时就可以了，是吧？
对呀、
啊。佛教当中，他守一分戒啊，他这个戒体，他每破之前，他每天他都会产生。
戒体说的是佛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谈不上你破戒体，你只能是破的是戒相。
据我所知是有这个戒体在，他每天都会产生功德。那么也就是说， 你刚刚说的话，灌顶它没有这个密乘戒，那么的话，如果我灌顶之后我不修这个法，那我每天会不会产生功德？
不会，你凭什么灌了顶你就产生功德？人家给你灌个顶你就产生功德，你凭什么呀？你就是最好还是修，你不修你可以不灌，你不要把灌顶老想的那么神秘。关键是你自己修，你自己不肯出这个坑，就是佛菩萨给你垂绳子也没有用啊，你就得自己修，你别指望，连佛的加持力你都不能指望，什么功德力不功德力的，拿你的烦恼疑惑来试一试，生活中有烦恼吗？有疑惑吗？这个是最显而易见的，别指望，这种的人是最受佛力加持的，好好修，不管有什么困难好好修，这种是最得佛力加持的，这种人最应该开悟。佛也不是让咱总靠着呀，佛是让咱开始悟入佛之知见，把咱们的错误的知见扭转，让我们的心就是变得那个能够发现那个本来具足的那个摩尼宝珠啊，那摩尼宝珠一直在呀，只是现在被很厚的灰尘给覆盖住了呀，但是那摩尼宝珠没有捡过。就像我们的衣服脏了，那是衣服上面有灰尘，但是衣服本身它是没有事儿的呀。开始悟入佛之知见特别的重要。
比如说我的话，早上已经来不及两个小时打坐了，我安排在了晚上这个时间。假如说晚上的时间也刚好错过了，比如说我必须要十点钟才可以在十二点才完成两个小时。假如说我这个时间安排不过来，我差不多十二点过去。
当然了，他说的不是严格的以十二点为界限，但是这种还是早上做了最好。你早上起来你就先做，不要干其他的。早上一起来都是好多师兄都是在床上坐，坐完了去干其他的，形成习惯就好了。
那还有这个问题，因为早上早上打的话是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念到就是这个心念文嘛。然后的话，如果是晚上的这个时间的话，很容易就是打的过程中就是睡着了。
别挑，咱们这些人呢、不光咱们，只要是个人，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他的心呢、每天他都有微细的变化，你挑不过来的。你就是没有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不要挑这些状态。另外，不许让他睡过去。昏沉的时候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别睡过去。万一真睡过去不好，不好也没啥，不好不要睡过去。你非要挑一个万一，你先万一上座再说。不存在，其实修就是修，不存在质量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呢，你有很多的困难让你都快做不下去，你挣扎着还是把它做下去了，这一做质量是好质量，不是坏质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修行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就是有困难你克服它去修。显得好像没有质量，实际上这样修出来更有力量，活力生莲。要么不出莲花，要么就是锻炼出来的莲花，知道吧？快，我们比西方极乐净土的那个快，它一天相当于我们这多少多少一年。
那假如说我已经是两个小时，我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的时间，最后面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候，突然有其他事情干扰，必须要下座的情况下，你说小孩子？
还有护法神呢，你不下座试试？哪儿那么多必须啊？你要是非要下座了，那你只能再重新做一做。
就只能是重新做。
对。
上座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
睡觉。
上座之前没啥准备啊。
就比如说，如果万一中途有上厕所啊那种啊，
那就先上厕所再上座。吃完了饭要隔一会儿，要隔一到两个小时再做。
一到两个小时。
对对。
哎，老师，
啊，
像我们上班是24小时班的话，那这个时期我就没有办法把握这两个。
24小时班，你也会有你的办法。24小时班不是有一个人24小时盯着你，另外一个万一什么的话，你就是不睡觉做了它不是严格的以夜里12点为界限。24小时班修心中心的很多。
二十四小时班，或者跟二十四小时班，你对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能给说出，或者在学习对打断你。
对，这么说吧，我们有一个医生，我们有一个医生，他在修新中心的过程中，他就是24小时班，他要值班，他每次值班前就把手印弄好，黄布弄好，去找同事们，那同事们是就是时间长了理解他，支持他，所以有人护持他，就是说的是他去说好了，有人万一有事，有人会顶他，嗯，就24小时内，他就是你要想办法，你就硬做，总能有办法的，还有护法神呢。你就试试，你就试试，试试你就知道了。那你就说不过去了，那你就算了。嗯。对对对，
轮回也不是这一次两次了呀。
他说的不是想去求个法，问题是我怎么样
可以克服？你自己用你的智慧，你有克服的智慧，要相信自己，相信。
没有，老师的意思是只要你下定决心，对，然后他有护法神，会有动在哪方面，他又不让你。
你也可以先做，如果有事叫你了，你就断。你断了之后你把事处理了，你再上。
李师傅不是说了，有一个观音的那个法门，你可以从那个做起，能够做到两个小时了，一个小时加上去。
24小时不可能每一个小时都喊你是吧？
不是，那两个小时里面他谁？
对啊，我就说那你叫
我说你应该好好工作，不要来修这个法，好好工作，去诵经也挺好的，去吧。嗯嗯，好好工作，祝你工作顺利啊。嗯，
先干了再说，干的当中遇到具体的困难，随时和我们联系，都是可以联系到我们，包括李师兄啊，你们周围的这些老师兄都，大家没有一个人签过中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个人，只是大家的遇到的困难可能不一样，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这签过我顺顺溜溜的就打完了，不可能的。你说世间的事业，你看看哪有一个是一帆风顺的？
去做世间事业，去做，痛痛快快去做，等你做的受不了了，你再回来，撞了南墙直转头。嗯，
都是撞了鼻青脸肿的，我们才找到佛法的嘛。那有几个就是说过得舒舒服服的，都是觉得这个世间苦啊，苦的受不了了，大家才给自己找出路，才找到佛法这里。你到佛法这里还这样斤斤计较，那跟世间法，那你就回去好好做你的世间法，做的大成就了，做的舒舒服服，风风光光，你再来修行，看你还能不能想起来修行这个。
做到大成就的时候出的那事儿，到时候不出问题啊，出了问题都是大问题，我跟你说，都不是你跳楼能解决的问题啊。
是嗯，而且我们现在想的都是可能或者是万一，遇到真的干起来了再说，遇到具体的困难，车到山前必有路，全传到桥头自然直嘛，不是有这句话。
反正心中心法就是一恒心，你就做个三年，要不你就先别做，你去弄别的吧，慢慢干，磨磨蹭蹭干，心中心法就三年。嗯，不行了再去修别的。
哎，他没让你修一辈子。
这三年之内什么都不用管了。
管啊，工作照样干，孩子照样带。
我说在修法过程中出现什么幻觉或者是什
么，你怎么管？你这现在让幻觉给出来，我们看看，你能不让他出来他就出来吗？你管不了，你当然应该别管。
修到什么程度，我自己。
那你有问题可以问，可以第一个有问题可以问，第二个有祖师的开示你可以看。怎么样增加信心，只要你修了就知道了，你修了以后各方面的那种的心态的轻松，对于各方面的那种的利益，你修修做个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修三个月世间法的这些疑惑脱落得很快，对于世间法的困惑呀难处啊这个地方脱落得很快很明显。要不然这些人怎么为什么要这么就是要修心中心啊，他这主要就是见效快。 这个见效快是指的心呐、啊，心的安稳啊，心遇到事儿了是没事儿，它并不是坐上清静，它是坐下遇到事儿是没事儿。啊，
我想问一下，我这几年可能实在是没有因缘去修这个心灵心法，但是的话，我要想接这个法，
可以，你先接，
后会修，
可以可以。
我应不应该现在等一下就灌顶了？
可以，嗯，可以，应该可以。你灌了顶以后，什么时候想修再修？啊，这个是一直有说的。
哦，什么时候想修就坚持三年。
对对对，嗯。
比如说我现在等一下接了那个密语啊运动心法的灌顶之后，你们能我先修那个六字红名
也可以，也可以。
先一段时间，然后呢可以修运动心法。
可以，对，可以可以，灌了顶先修六字名，你也应该先修修六字名。
灌了顶之后，如果我今生我不修，会他有没有像是密宗当中或那个密城界会下金刚地狱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不会。灌了顶总比不灌好，学了佛总比不学好，去庙里磕个头也比不磕头要好，看你是哪一类的了。但是有更好的，你不要，那就护法神觉得可惜，护法神会哭，但是他不会就是怎么着的吓唬你，不至于。
我灌了这个顶，我一直不修护法神会哭吗？
对，护法神哭不是因为你不修这个法，是因为你没有成道，这么说就好多了。
那我不修这个法，那我岂不是让他伤心，让众生受苦了？那我还不如
那不是，那你应该这样，那你也可以不灌
护法神吗？
你也可以不灌，灌不灌是你自己的选择呀。你也可以这样，护法神哭并不是因为单纯的你不修这个法，你主要你要成道啊，你自己的烦恼疑惑你先解决，自利利他呀，你先解决自己的烦恼疑惑，你自己不解决你自己不知道哭，护法神替你哭，护法神替你哭，不是单纯的说是不修，你当然你修别的法成就了那很好，实际上末法时代就修心中心法还是相对还是快。嗯，
护法神哭的话他应该没有烦恼心的吧？
有烦恼心啊，咋没有啊？你有烦恼心他就有，凭啥他不能有啊？你对他老师要求的特别的高，嗯，你对别的师兄要求也高，我跟你说啊，你这是还是烦恼，还是你可以修修六字明试试，你修六字大明之后修法，你自己尽量的做，六字明没有断坐一说，每天做一个小时修身养性。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不知道你是经过了什么学修，你修六字大明咒就不要当成一种修行，不要当成一种学佛，你就当成一种跟那个穿黑衣服的一样强身健体当静坐了，你就这样修六字明。看一下，
我刚开始就是纯粹为了追随的，我现在各个弄我也弄一下啊，我不是为了什么修法，我就是为了修心，不是为了，我就为了睡觉，然后每个我从十分钟开始弄到半个小时，然后弄到一个小时，这样我可以静坐一个小时，啊，就是睡觉的像老师一样，我从上面下来，为什么老师说休息一个小时等于我平常睡觉5个小时？这个真的我有体会，啊，我静坐什么都不想，就是睡觉，坐在那里干坐，啊，睡了睡着了想什么？
禅定它本身它有这些什么的，有这些正常的，还是守戒可以那个增加你的功德，然后呢妄想执着有所减轻，但是你不知道实修起来你的妄想执着减轻的特别的快，妄想执着减轻的一个现实的利益就是你自己的烦恼跟疑惑，揪心的事儿啊，烦的事儿啊，一个事儿思来想去的那些东西没了，遇到事儿好像没怎么样它就过去了，就睡了一觉他就没有了，这种的事儿非常非常的常见，这都是由于修行妄想执着减轻的缘故，而不是其他的那些守戒呀功德呀，那些都是方便，那些都是哄小孩的，那些是铺垫。佛是为了让我们守戒吗？佛是为了让我们增加功德吗？佛是让我们一直要依靠他吗？佛是还是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让我们要开根本的智慧，心中心法就是开根本智慧的法，在密宗里面它属于就是最高息地的法，一般的都不传的。所有的方便法增诸怀息都是为了这一块，都是为了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正体，嗯，都是为了开根本智慧，都是为了这个。所以索达基堪布看了之后很惊讶，说这个属于窍诀部，元音老人的法属于窍诀部。当然了，你修窍诀部不合适，那你就先修其他的。我的意思是你不修你咋知道不合适呢？
在修的过程中有观想吗？
没有观想，我们不是藏传的观想，汉地人也不容易观想得起来，就是结印持咒。 直接持咒，什么都别管，就持咒，关心咒语本身，没有了，啥也不管，想什么呢？发现想什么了？念咒，发现又想别的了，念咒，哎，完了。
其实相当于要是真正修的话，别人成就，你也不可能会睡着。
不大可能，他会迷糊，他会迷糊，他刚开始初定昏昏，他像迷糊的样子。还有的特别困难什么的，迷迷糊糊的，你说你要睡着你得散手印，你得躺，那也不容易，不是故意的，一般不容易睡着。
我想念佛一
样，类似于持名念佛，类似于持名念佛，他跟持名念佛比起来，他有手印有咒语，就是他结着手印呢，这个手印是个辅助作用。有的时候心很狂乱，坐下来有那个手印，你就在那硬念念念念念，一会儿的心就调过来了。哎，他有这个作用。
在场的有很多这个师兄，他都是带这个家属啊，小孩不来的话，可能也是给他们要灌顶哦。
啊，对对对，
但是这些学生在学校他也没有办法去打坐的呢，那么的话叫
咋都没有，都有的是，能有的都在做，你以为的没有办法，他们都在做。学校里的各种各样的修心中心的很多，修心中心相当于加强自身精神文明建设，加强自身的修养建设，自身的修养搞不好怎么为人民服务啊，好吧。
我还是有点纠结让护法神哭的这个问题。我这几年我是实在是没有那个因缘去修，我要不想让护法神哭怎么办？
你就不用，你这个灌顶不灌顶也不重要，你将来有机会想修了你再出去灌顶也行，或者有机会以后没准我们还有机缘来，你先修六字明也可以，六字大明咒修法先修这个也行，别纠结了啊。护法神现在一看你纠结，他都不哭也不哭了，行吧，你先别纠结好吧。还有一个你说的没有姻缘的意思就是你想修别的是吗？
我想修净土法门。
那心中心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呢、啊。先修吧，你先修那个吧。
如果心中心法门就是净土法门，那我现在念佛也就是修心中心了，那我还有必要去灌顶吗？
修心中心法门的这个净土法门跟念佛的净土法门，你可以比较一下力量的大小啊。修完了心中心再看生净土的把握，先念佛再念佛三年看生净土的把握嘛。你能不能生到净土啊？生净土的把握有多大呀？修了三年看你再生净土的把握嘛。你看看修了心中心三年的第四印，心中心法的主印是第四印，第四印它的学名佛心经里面说的叫如来母印，母亲的母，它的俗名叫成道印。我们在百座以后就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一直修下去，四印是我们修法里面的主印，就主要是修第四印的，四印是成道印，如来母印，如来母印就是那个佛就说了，在佛心经里面佛说的是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生，别的地方是赌明心悟道，在我佛心经里面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修第四印成就的，在这个第四印里面就说了，如果十方世界你想往生到哪一方的净土都可以随你意愿往生，这是佛经里说的清清楚楚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发现很多这个心中心的这个行人，他修了一天咒之后，他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啊，他并不像是藏传佛教那样子那么广大的。
从来在汉传佛教都是这样的，汉传佛教都是这样的。汉传佛教的有的人在深山老林里面也弘传了，有的人在外面很热闹，大家也不一定认为他是弘传，因为弘传不看人数，看心呀。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弘传的精髓。所以做着同样的事儿，他的心不一样，关键看他的心，并不是看他做事儿，更不是看人多。人多了很好，但是不是在人多，是在心。佛法是这样，要是只看人多，他会跟世间法打架的，世间法才看人多呢。你人我人多了，你把我的人都弄过去了，你跟我相违背了呀。我们这儿没有人多人少，你需要你就来修，你不需要那算了，等以后有机缘再说，解脱缘熟就好办，是这样的。
老师我问你个问题， 他们都说是一天做，然后明心见性。那
所有的事业都是为你服务的，还是看你的烦恼跟疑惑少不少？
怎么样就算是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刚才还是刚才那个点，第一个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你能验得出来，你为什么来学佛，你为什么愿意信佛，你的那个根本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烦恼到这个地方一验它迎刃而解，你心里头的那个纠结很久很久的迎刃而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佛经，有祖师的开示，有禅宗的这个语录什么的，你都可以对应啊，都可以对应去看一看啊。第三个，要看事上能不能透得过，就是也就是碰到了具体的事儿你怎么样啊，这几个都是验证。
你们也是有书可以看的。
当然了当然了，元音老人心中心法并不是说的不看书，元音老人呢对于佛教他有他的讲解很多的，心经觉引啊什么的有很多。看一下元音老人的说的就是比较通俗，他用的是大白话说的。你这个救度众生弘法利生事业还是对于你个人来说，对于我们的个人来说，先从自己的烦恼疑惑上去验。佛教一定要先自利再利他，如果先不自利去利他，这属于菩萨发心，但是如果知见不正，那属于是一盲引众盲，齐齐落火坑。你自己都还是一个盲，还是一个盲人呢，你去引导别人，那就是别人就跟着你都是引到偏路上去了。这就是元音老人的书啊，元音老人的书啊，略论明心见性。
带过来有几箱书放在一楼那个尽头那个房间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取一下。
看看看看，打开给他拆开看，书就是给人看的，没事儿，你翻开撕开它看看没关系。嗯。尤其是略论明心见性，嗯。没关系，直接看就行，你们翻着看都看看没关系，你到网上去查心中心法呀，元音老人呢都可以查得到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元音老人。
对对对，是的是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到时候我现在不想灌顶，我到时候是去到哪里？我想去
问他们，问他们，问那些人，他们知道的。
去到那个是寺院那里吗？
不是寺院吧？应该不是寺院，你去问吧。广西有一个桂林有一个灌顶老师，嗯嗯。我们是在广东，啊，
我不想入法身窟啊，就是这个问题了。
那你不想在窟里就修呗，你可以先修个大明咒啊。
你哭啊！
你又让他哭，不让护法神哭，你为啥又想让他哭了？
不行，休息时候会哭。
那大老远的，是不是？
没事，没有关系，你们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没事，等到他想灌顶，他的大老远跑去找老师灌顶。
你还是要开悟，你还是要开智慧，你到哪儿只不过是哪个地方适合你开智慧。花开见佛悟无声，去则决定去，生则时不生，这都是我们经常提的。一定是生过去了，真的生过去了吗？一定是没有什么可生，这两个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矛盾的，这是我们经常提的净土宗。
我按照那个念究的结果就做反了，就是接下来去修行，你是不是违背别人的规律？
都是佛的法门，那佛都是有经典的，咋会违背呢？你在于学佛的这个路上，你觉得哪个对你好，你就去学，这有啥违背的？
就像你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那高中老师会生气吗？会拉着你不让你去吗？
我都觉得你在违背释迦牟尼佛呢。那要是说起来，因为现在的场是心中心场，不是净土场。你到了我们这儿，唯如来心中心能修，愚不能及。你啥意思啊？你要这么说吗？到净土宗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赞叹他，我们就不再说了。哪个宗有哪个宗的方便？嗯。
好，
到净土宗归也不散，他这疑神疑鬼的。
不是到净土宗就赞叹他们念佛，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好好念佛。
万一他不老实嘛，那不就是不赞叹？
就是净土宗的老实念佛的是最受益的，就怕我为什么要念佛呀，我怎么样要念佛呀，就这一类的。
他们那边对性要求非常高。
对，一样的修呗，现在也跟你们一样啊，就是修完了签座而已啊。嗯，刚接触的时候就修啊。修吧，我是什么情况？我是看了所有的，我觉得元音老人这个就是好，经过了反复的比较，因为我们愿意找出家人，出家人说的没有元音老人透彻呀。我不愿意打坐呀，但是人家元音老人说的透彻，人家元音老人是修了心中心的，那所以我就修呗。我本人我不愿意，我也是念佛的，我每天也能念一万遍吧，我也是念佛的，但是元音老人的他说的透彻，他说的能够让我心开一解，心一下子就放松就轻松，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正法，说的很核心，而且我都比较了，我找不到比元音老人说的更透彻的。我们的深圳的高僧大德去的多，都见过。我们念佛的是不主张打坐，不是说不主张嘛，就是很少有说打坐念佛的，所以我对打坐完全不懂。但是元音老人是做的也就做吧，我是这种的。别人拉我我还反感，我不愿意别人拉我，我要自己做出选择。别人拉我找徐老灌了顶，我也灌了，我也跟徐老先生，但是我还在想还在犹豫，后来我自己反复甄别，我还是觉得元音老人还是修吧，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元音老人是有争议的。现在元音老人的争议没有那么大了，那时候元音老人有争议，再说最开始念佛看不懂明心见性，刚开始看不懂，就是烦恼太重了，那个时候念佛也着相，也着相，总是在相上啊求一个好啊坏啊什么的，后来慢慢的可能是念佛多了还是怎么了，也是就是说的是这那念佛也有说呀，你要是想上品往生你也得看大乘经教啊，你不看大乘经教的话你没法上品往生啊，一看大乘经教那个心就变了，那大乘经教很符合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大乘经教对于大乘经教的一些理解一些见解再找人问，这个净土宗的人呢、啊、他就回答不了，这慢慢的就去看元音老人的了，自己还觉得是不是叛变了，这净土的好像是不修了好像不大合适似的。但是后来一到了心中心，这人呀这么轻松，很快的就把净土宗的给忘光了，我跟你说。就不怎么在净土宗那个圈里了，不在那个圈里了。我们那个深圳的净土宗可有名了，你都不知道，那都是上过电视的，不在那个圈里了，因为这更简单更简洁更轻松更直接。你说的哪个是哪个大的？深圳净土宗的那净空老法师是有道场的呀，那不是陈小。
刚你说那个把净土宗忘光了，是不是适合许愿你
呀？我呀，我说的就是把净土宗那些道友都忘光了，也不想搭理了，就想哎呀，这心中心真好，这就前面的一下子就变过来了。
主要是说不到一块去了。
啊，对对对，
他们都在说相声，听着别扭。
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不是说他忘光了，就是不接触。
就不接触了，真的不咋接触了，没有自己首先没那个需要了。以前的时候是比如说周六周日大家要在一块做功课呀，你不用去，你自己在家打坐也不会去聚出来去做个功课呀，也不会去庙里了，去一趟庙里也麻烦，这都很快的都不去了。佛法的核心还是大乘了义的经典，还是多看看这方面，对于生净土也是有帮助的。其实净土宗啊，净土五经它主要强调的是生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的话十方世界都是净土，按照华严经去讲的话，那个华藏世界那都是净土，各个世界光光相射交参无碍，那就是心啊，那就是心光啊，心光光光相射光光互射交参无碍的那一种的华藏世界，在华藏世界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然是净土，它的这个位置属于一个莲花的一个下半部吧，那个位置各个世界都是净土，净土的特点不一样，哪一类的众生适合在这成就，它就是那一类的众生往生到那儿，在那儿成就。我们这一类的众生属于比较坚固的，需要撞南墙，但是一旦撞了南墙他很有决心，所以他要么他就不修，要修他成就快，我们这一类的众生是这样的，撞南墙快， 有一类的众生他受不了撞南墙，要一帆风顺才快，那他就到西方，在那里再去成就。当时佛说法49年，只有5部经典是不问自说的，大家都是要发心解脱的，都是要问佛的，只有5部经典是大家没有问题了，但是大家的心呢就是还想解脱，但是大家又没有问题了，就不知道自己该问啥了，实际上解脱心已经不强了。这个时候佛就不问自说，不问自说的经典里面其中就有一部是阿弥陀经，就是佛说，诶，这些人不问了，他是不是跟阿弥陀佛更有缘，是不是跟我这儿无缘呀、啊、所以就说，诶，在那个多少多少方世界以后，那有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叫阿弥陀佛的净土，你去那儿，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净那那儿的净土是什么样子的，西方净土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怎么样可以去。以净土为归，刚才说了，以我们的心地的归处啊，心地的这个归处归到这儿了，再也不跑了，就安定到这儿了，安定到这儿了，安定到于实相这个地方上，不跑了，这个是真正的净土，说的是这个。这个净土啊，并不是用一个土的相貌，如果是要土的相貌，是要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土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土呢完全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是长期是无量寿的无量光的，而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高坎高低不平，然后呢有河流有曲折等等等等，有五浊嘛，就是这个特点各不一样。但实际上这是相上的，从心地上来说，那个长期光净土它是无相的，这个地方的话是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佛土净，这个无相的实相的这个净土的，它是湛然长期，湛而寂而常照的。什么叫做湛然长期寂而常照？就是它从来都是长期光净土，它从来都是的。即便我们在流浪，我们的心在上下颠簸，它还是长寂光净土，它的真相它就一直是长寂光净土，它一直是湛然长寂的，它一直是寂静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个是长寂光净土。以净土为归，这个归处有死后往生的，也有生前就可以证道的，它有好多种，当然也有临命中往生，包括修心中心法，他要是实在是那个不安心，圆寂老人还有另传的一个净土的往生广咒，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还有一个都是往生兜率内院的，兜率内院也是净土啊，往生兜率内院的慈氏咒，这个可以辅助我们，到时候再看我们往生的把握。
说有一部分人，他即使修了1000咒之后，他的心还是不安，像这种人的话，他会选择去念那个往生咒往生吗？
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不安他也可以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他修完了1000座，他即便是安了他也可以念呢，他没有事干他念念也可以啊。但是你说非要念不念就不安的这一类的，修完了1000座的这一类的很少见，也可能有，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他不肯离相啊，他不肯无相啊，他总是嫌弃啊，也有这一类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也不会后悔修了心中心，因为修了心中心，经过这3年每天2小时的这种的心中心的这个做，他的心态跟以前比起来他大不相同。这一类的人，他明显的是说心中心法好，实际上真正开悟见性的没有什么好和坏，他不会谈心中心法特别好，烦恼一下子减轻了很多，他不会这么谈，因为烦恼跟菩提他全都是虚幻的，他不会这么谈。他即便是他实际有这些变化，他的心态上他也不会把这个变化当成一个多重要多重要的一个事儿。实际上是那一些没有把握的，他们才知道修了心中心的那个好处，显而易见，那烦恼疑惑少得多。
我想问他，他明心净心之后，他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他全部都清净了吗？
那是从你的角度，实际上的话压根不存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六道轮回的根本，是轮回的根本，轮回的一个主体是阿赖耶识，但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就是这是一场梦，这是一场误会。我们在这个误会里头，为了让大家清楚，我们就把这个误会说了，这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呀，它的第一因是什么呀，第二因是什么呀，就无明裹挟，把那个大好的佛性给裹挟成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团取少分的这个四地水火空为我，这样就形成了身体，这样就有了生老病死，这样就有了轮回等等等等。实际上呢，这个无明也好，阿赖耶也好，它就是误会，它只是最开始的那个误会，比较微细的误会，实际上的话它还是个误会。阿赖耶识的本质是如来藏性，那就是佛性，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佛性，就是阿赖耶识背后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是佛性。 我们误会了佛性，把它误会成了张三李四，变成了唐朝张三宋朝李四，变成了你我他各不一样，这是我们误会，这都是一场误会。当然了，你要是非要从教下来说的话，应该这么说，转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你说那种子什么的，那镜子照，那这镜子里头照的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但是它是镜子里的，它不是真实的有啊，它是镜子里头的影子啊，那就叫转第八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了。那些种子都是你的，就是无量的妙用，以后会从这里启用的。
他修行中心法一天做，他们临界性的时候，他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转识成智的。
对对对，当然了，当然我们修行都是转识成智。全都是转识成智，只是说我们要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这个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通过学习，就强令的自己要按照佛智来会观，观察这个世界，对待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呢，实修的主要是转第七莫那识为那个平等性智，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这两个扭转了，前面的就好办了。你以后的扭转就是再渐渐的去扭转就容易了。先要在就是最关键的地方扭转呢。
心中心法的这个明心见性，它对应这个一地到十地的有。
如果是对应的话，初地到十地也有不同。按照天台宗来说，有分藏通别圆，通教、圆教、别教，它都有十地，藏教它是没有的。如果按通教、圆教、别教的十地，它可以通教的十地的初地是可以说得上的。初地按照楞伽经来说，初地正得无所有，这就是初地。初地是大欢喜地，是欢喜地啊，是欢喜地。初地这个明心见性呢，跟这个是可以对应的。明心见性呢，它的那个高低啊，它各不一样。你要是说十地菩萨，他看着八地菩萨，他还嫌他没有明心见性，对不对呀？明心见性是个标杆啊，是个参照物啊。你十地的看八地，他还嫌他没明心见性呢，这是对的。但是话说回来的话，如果最低最低搁到哪儿的，可以搁在通教的初地啊。元音老人有说过，修心不修腿，你这个就是腿的功夫不好的话，迁坐以后再去练。千座内的话就是咒语跟手印是关键。
像念阿弥陀佛也是从第六根开始摄入。
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说的是第六识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是因为你念佛逆意佛，当来必定成佛，他有一个怀念佛回忆佛，然后要成佛，所以他有第六意识的这一方面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心中心法跟净土宗的念佛号比起来，元音老人专门有说过，念佛号是你嘴里念心里念，而心中心法它是仗佛的秘密的加持力，就是咒语啊，它有佛的秘密加持力，它的那个力量跟那个名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像是你叫依兰，他叫张三，张三未必代表得了你啊，你的心怎么能用张三两个字去代表完呢？对不对？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另外一个它有手印，手印就是一个辅助，按照密宗的说法就是身口意，就是都是从这三个方面，从这三个方面去仗佛力加持，所以它跟念佛号比起来，那个力量啊、功效啊，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虽然都是方便，但实际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具体的体验来说就是这样的。
我们跟禅宗一样，是从第八识起修，对吧？
第八识起修就是它不是你的理解的，你去理解理解明心见性，这个不是你理解的，你只能靠实修。妄想执着减轻了，那个东西豁然现前，朗然现前，甩都甩不开。原来是这个呀，原来这个根本都没离开过，原来根本都谈不上什么迷和悟啊，哪需要的抓一个什么，抓取一个什么都不需要抓取。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跟禅宗一致，跟禅宗一致就是它不是思维出来的。修心中心法跟禅宗的公案它容易相应啊。
禅宗它那个参话头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禅宗的参话头也是让你破迷开悟的。谁在念佛？念佛号的就可以参这个。谁在念佛呀？哪个是你呀？嘴里头念的那个嘴是你呀？头脑是你吗？还是心是你啊？头脑一直在变，心也一直在变，到底谁在念佛？哎，从这个地方参过去。参到了刚开始有疑问，后来这个疑问大了，就变成了一种疑情。疑问大到你都忘了自己是谁了，忘了问题本身了，只剩一大块疑，你就知道你很疑。疑包裹的时候，吃饭不知道吃饭，走路不知道走路，就这样疑情一破也就开悟了。心中心法是放下，心中心法它不像参话头似的提起，它是结着手印，需要举着手念着咒语，然后下了座以后就一切放下。
他们是见性之后他还会有如梦如幻的显现吗？
有什么？
有没有如梦如幻的这种显现呢、啊、
如梦如幻，
如梦如幻，现在就是如梦如幻呢、啊、这些显现本来就是如梦如幻的，你多提醒自己，不管是明星见性前明星见性后，你多提醒自己。你说的那个显现呀、啊、我觉得倒是不像是如梦如幻了。你的意思是要有一个境界是吗？
也就是说他转世成世，他已经转世成世的嘛，他这个阿赖耶识他已经清净化了。所以说你说没有，这个阿赖耶识可能这样子的转过来，他应该还是会有显现的。比如说
啊，那当然了，这个显现不是说嘛大圆镜智嘛，是镜子啊，湖来湖现，汉来汉现，镜子里头来个啥它都会现，它现它就是影子，它并不是实体的镜子。实体的镜子你不管来谁走谁，它不多一分不少一分。
为什么镜子外面会有人走呢？
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有共业有别业，共业别业。什么叫做共业？山河大地是共业，别业就是你我他不同，这都是因缘和合而显现的。这个因缘和合的这种的，实际上的话你去看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每一个因缘它后面都还有一些因缘和合，再有一些因缘和合，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主体。实际上你从分析的角度你也可以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些相是假的，也就是不存在一个人来走去走来走去，是假的，不是真的。包括你能够感觉到它也是假的，没有这个肉体你怎么去感觉呢？这个肉体就是因缘和合的。
那么多要看的这个镜子有没有它没有照到任何东西的情况？
没有照到任何，你没有东西它就照不到任何东西了，它取决于你有没有东西啊。它照到了东西也是妙用。
所以说这个照到的东西，这东西从哪里来？
哎，就是从你这个从哪里来，从这儿来的。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从哪里来？你呀，根本都这都不是念佛的，你这些东西到念佛那儿去一问，他们该说你了，这不像是念佛的思维。从哪里来？从无明来。无明就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哎，这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要弄明白它。哎，这就是无明了。
所以说，这个显现的无明，它并不是我的无明。
显现的无明，先有的无明，再有的你。
十二因缘。
对，十二
亿。
两边
就
满
分了。
难道
你
客户过来问吗？
不好，难道去打扰啊？我得从头上。我们先做。
无名是最开始的，很微细，很微细的。无名妄动，后面才因为这个无名妄动，产生了地水火风空啊，有了虚空啊。你去看一下元一老人有一部经讲楞严要解的，详细的在这儿有讲解。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问题啊，有疑问呢、啊，关于佛法上的教理教义，元一老人三代祖师都有开示的，可以看。
你不要看书，我们有心听，然后每天群里会发一些学习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听。
听到一定的时候了，实际的那个修正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就是行起谢绝，行起谢绝是容易开悟的。你大概的这些理路都知道了，这个时候就放下，不是你思索能思索明白的。到了那儿，到了那个地方了，你思索不明白了，怎么样都走不通了，哎，这个时候实际上离开悟就快了。这个时候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只能放下思索，放下思索，然后一门深入的去修，修着修着，哎，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候开悟就快了。当你意识到你的思索走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快了。你思索能够思索得了的这些答案，它都是哄小孩的，都是方便说。就像刚才我们解释，轮回的开始是无明，无明裹挟了佛性，成了阿赖耶识。实际上的话，这个轮回它就是虚幻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苦的不行了，明明是有烦恼，烦恼很实在，自己的心就是很烦恼，就是很焦虑，那是明明白白的，自己很清楚的，这时候说这些干啥呢？找个法门去修吧。妄想执着清了，哎，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那佛性朗然现前的时候，你那个心里头有疑问没疑问，根本都没有那个余地，都不相干，都没有那个余地，就是甩不开。 这个时候你要是知见变了，哦，原来这个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妄的，也就没事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这个时候再求一个境界，那就麻烦了，那就一直要去找这个境界，保这个境界。那个时候明明历历的什么都在，但是他都不相干，可清楚了。
我们这个灌顶是一次过吗？中途修的过程里，
灌顶是十分钟就结束了，一次灌顶终身有效。然后元音老人还有其他的一些方便法都不用再灌顶。心中心法门叫印心宗，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宗派的一个特点。嗯，印心宗里面除了心中心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方便法。驱虫咒啊，治牙疼咒啊，大光明咒啊，大随求啊什么的，乃至汇集金刚什么的，好多好多。但是最关键的是心中心法，因为心中心法明心见性，开悟断烦恼最快，它是我们的主法。你这个不修，其实这样不算是心中心的弟子。其他的那些的都是一些方便，有的时候让你特别的焦虑啊，难过呀，实在不行了，有其他的方便法。但是最关键就是心中心。嗯，如果好的话，最好就是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其他的法越不涉猎，越是一个真修行人。其他的那些就是方便呀，方便多了也容易出祸害。密宗里头这一类的多。
感觉观音心咒这个是法不用灌顶。
观世音菩萨心咒这个法修了就修了，不用灌顶。这是为啥呢？因为我们的二祖他自己设坛，给一切的众生都已经普灌过了。只要你修，就等同于已经受了二祖的灌顶，是这样的。你直接修就行。我们的这个灌顶也不是我给你灌，也是诸佛菩萨灌顶啊。
一般按照灌顶的话，以前我们理解的立法才要灌顶。那灌顶它是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也要传戒的？
你说的那个灌顶是大灌顶，我们这个灌顶很简单，只要你修心中心就灌顶，你不修心中心你就可以不灌，就这么简单。这是这个，当然了，其他的秘密的那种的，给你种下菩提种子什么，是有这些，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修心中心就灌了，给它整简单点，不要整那么多。还有一个，你实修才是真正的，什么戒不戒的，那要靠你自己啊。靠你实修了，自然的蕴含在里面了。实修了，心态平稳了，你干嘛去做那些事儿？没必要，没必要。就是别人贪污，你可以不贪，没必要去贪。他们贪他们的，跟你不相关，你还是不会觉得不平衡，没必要。是这样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还有一个为什么要灌顶？那个《佛心经》里面有说过，就是当时啊，在这个佛在雪山上修这个心中心法，让一个光明童子看见了。光明童子看着佛修这个法，他就道，因为他也有功夫，他有神通，他知道佛在修这个法，他把他的手印跟咒语倒过来，他自己偷偷的修。修完了之后，他觉得他挺厉害，他还想摄受佛，被佛给反摄受了。就是最后的话，那个佛介绍心中心法给大家，就说这个法是非常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大家说，那谁修出来了，给我们看看吧。佛就说，那行吧，你们要看就给你们看看谁修出来的。结果从天上天下四面八方都涌出来了无量的诸佛菩萨，都说我是修心中心法成就的。这时候就有一个小孩，佛说怎么还有一个，那个大家就说了，那个在座的那些吃瓜群众就说了，怎么这个小孩他也是修心中心法的，他还是个小孩，他周边还没有那些人家那些修出来的，都是至少也是菩萨级的，都是有一些人天眷属啊，他有他的法眷拥护着他，前后簇拥着他，他怎么这是一个小孩，他怎么也是修心中心法成就了。他说，哎，你这个小孩是咋回事啊，就是你的眷属呢，你要是修法了，你应该是法王啊，你后面得跟着一群眷属，你的眷属呢？小孩一指说，你们都是我的眷属。他一指，大家就迷迷糊糊的给他礼拜。佛就说了，这个小孩当初就是道我的法修的，你看看道法修尚且如此，何况正受。所以我们灌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把这个法要正式的交给你，在灌顶的过程中会交给你手印的解法，咒语的念法，是这样的。从这两个方面吧，所以心中心法他因为他修法是密法，所以需要灌顶。你们跟我聊了也不少，我这个话唠子也多，你可以再跟袁老师聊一聊，袁老师下午就走了。再问问，多方面打听打听，
大家有啥顾虑没有，有啥纠结的地方就都坦诚的说，开诚布公的说，我们说话也都直， 大家有啥说啥，不再是苏波老师，大家就是能解决你们的疑惑，是以这个为主。
那我想问你，吃完千座以后，意思说做不很强调前面那种很辛苦的心法吧，还要干啥干啥，
千座以后你就是自由的了。我们就是说这个千座之内，你每天要两个小时要联系的，千座以后你就是自由人，你想改出其他法门或者是去弄其他的事儿，都随便你。
那我也想问一个问题，他们又说修这个法的时候，别的法也不能再修，是有这个说法？
不仅仅是新中心法，八路四心法门，你只要选定它，你就都应该一门深入。就像我们打井一样，你就可一口井打，它容易出水呀。
嗯，对。
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你还费半天力气，你还不一定能出水，还是一门深入。你看哪个法门都强调一门深入，不只是我们新中心法强调一门深入。而且就是也是就是你这三四年之间和我们新的心法是一门深入，三四年以后签约完成你就是自由的了。愿意你觉得新中心没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再去其他法门再去看看。
那没有，我只是有点疑惑，就比如说还习惯了嘛，这么多年前有时候也习惯念念佛号啊别的，那我应该是不想出现。
现在以后再去搞其他的。
就说平时念佛的话呢，也最好不做，不念
佛。心中心咋就不是念佛了呀？心中心咋就不是念佛的呢？
哦，没有，就说因为以前我们修只是净土的课，我们也有那个百万，所以我就想问，如果说。
这个净土的一百万佛号的这个就没有在净土的经典里找着，这不是净土的经典里哪个地方说了一百万佛号，找一找啊，
六百万，
不管是多少百万的这个字的这个数，
意思是说如果哪怕我一天我说一坐两小时那我空的时间
可以念佛号，也可以他实在你要非要念，
看你自己。你如果一想，我就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想跟阿弥陀结缘。那你坐下，我们就不提关照。我们心中心坐下是讲关照的啊。你说我不想明心见性，我就想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坐下，还是一句佛号也可以，也可以。但是通过我们这些年看到的这些大家修行的师兄弟来看，还是一门深入。如果你修心中心法，你就按心中心法主持的教导来做，这样容易出效果。你如果你又想脚踏两条船，你想两条船都过河，你可能掉河里了。
没有想脚踏两条船。你说因为平时
看你自己，
这里心中心法的话，它是坐上修两个小时啊。
我们坐下也是坐，打坐是助行，观照是正行。我们心中心还有这句话，对。
不了解
，对，是希望就是把你们所有的顾虑、所有的担心的地方都说出来。
心中心法坐下有关照，就是袁老师的意思是，对对对，当然要用功啊，要不然坐下放野马不行啊。嗯。
那我觉得，我以为说坐下是没有的，我说那
不是，
那平时的时间除了坐上两小时，平时时间也无趣啊，是吧？也无聊啊。所以我就问，
要打掉你这种很想要干点啥的念头想法。对，因为我们要东西要惯了呀，我们总觉得从世间的人角度来说是多多益善，不仅是世间法师这种心态，出世间这里还是要，哎呀，我这个藏密我也学一下，我念佛我也不舍得人，我心中心我又想修，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哪个也
有一个师兄
个
想问你，我给他转一下，就是连续转，再扯
着下去。关照是关照，
你们坐下的关照是什么？
发现胡思乱想，发现自己有纠结，发现自己又执着的地儿，断，停。别跟着走。
那有老师带的是吗？
不是，
么么哒，感恩一切，啥玩意儿？
对对对。
就说发现这念头了，要把这
个开心恩赐，
别跟着那些妄想，别再跟着妄想跑了。
那像你说把那个念头转过来，那就比如说
不圆通就是圆通，
是一个新人，
他想喝他那谁也管不住他。
一个新人，
什么叫做圆通啊？
应该怎么做？
先把作用
不敢问你，我给他转。
修的过程中会遇到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有各种答疑、各种群交流。你就像我联系我，像我和郭老师，我们24小时手机也不关机，你们随时有问题都是可以随时联系到我。平常我们齐老师几乎也每天晚上也有答疑。就是现在就是这么方便，像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多方便，哪有老师送法到门前的，我们都是要做要跑很远才找到老师灌顶，现在都是送法上门，大家还觉得不稀罕，对，就是这样，现在这么多便利的条件，我觉得更应该一门深入，因为选择太多，你都不知道哪个好吃了，就眼花缭乱了，你就看这个法门能不能修。就像第一个，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有没有经典依据？我们这是观心经啊。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法门，有没有修出来大成就者？这个是你就可以拿这个做考量。再一个就是这个法脉，你追头追往回追溯，看能不能追溯到释迦牟尼佛呢？是可以的，那这个就我们就可以先放心大胆的修。基本上就是这三个角度，你可以去考量这个法我能不能修。再一个，你说我之前的种种法门，你看好多师兄念佛30-50年，烦恼疑惑还是没解决，那就说明这个法已经不适合他了。你就应该选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力量更大的。没有说一根绳上吊死的，这是一个都是可以
的。实在不行的话，以往生西方为目的，坐上心中心，坐下念佛号，3年以后看你往生的把握。
我们老人或者和二祖也都说过，打完签过你往生更有把握，这是祖师说的。
咱不是还有那个往生广咒吗？
你实在不放心，你坐下还可以念往生广咒，想去兜率那院的，我们老人还教了14咒。老人给我们下了多少道保险，还说你只要是新密弟子，我生生世世为你负责到底，是吧？
那我没
空。不管哪个法门都应该用人心密，
一些修法，
对，
比如说我们承诺了就能在佛前发愿了，发愿600万，
我知道。
然后呢，就是现在的话又想学这个，但是呢学这个要一年深入嘛，那这个时候呢就在面对有到600万念头念呢，如果说是学了以后再念，那这段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念了，如果是六百万继续念的话呢，又影响这个修法，然后如果我断了这六百万不念的话，那我就在佛前发愿这个事情我又没有完成，那这个心愿又没有完成，我感觉自己很不负责任一样，就会存在这个一个纠结的问题。
我觉得佛菩萨的心量没有那么小，我就像我刚才打的比方一样，你考上了大学，高中老师不会说你是叛变，你是我的叛徒，或者是他不高兴，你觉得会有这种，这真正的老师会有这种讲，不是啊。而心中就是我们，你看我们被咒语啊，他在藏地他翻译的时候，他要真言或者叫总持，总什么，为什么啥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所以我刚才不是问他心中心咋就不是念佛呀，阿弥陀佛不是咒语吗？那咋不是念佛呢？
这叫圣意念佛呀，实相念佛呀，有的是这种说法啊。它不可能是念佛号的那一种形式，拘泥于那种形式，它是你的心妄想执着减轻了多少，向道向了多少，这个是最关键的指标，并不是在于变数。有的人他念到半截他就可以升级了，你明明还不升级，你还在那留着，念到半截升级了，说明你念的效果好。
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嘛，就是我们以世间之心夺出世之法之父，对，就
就是我们的心量
小呀。那你念到半截了，你这种的像念到半截了，我是继续念呢，还是该不念走这个呀？你去看一下法义，念到半截了再看看回头谁让你念的，看看他说法，再看看现在的新中心的说法，你看看哪个法义更符合佛教，
对，
更符合佛教的究竟义，这都能检验你念的效果的。
我要答应了，我既然答应了，我就要做到。修行不是世间法的这种思维，就像我们一直就强调说，你应该升级了，你还在那，我不行啊，我不能升级啊，不是的，对呀、啊，对呀、啊，我这有承诺，佛和佛没有区别的，佛道同。你念六百万和新中心这个一千座是一样的，都是我们在那取舍分别，才搞出来这么多思虑、顾虑、纠结。你心量大一点。
我倒不，我觉得还更快呢，主要是。
对呀、啊，我郭老师也学过净土，我也学过净土，包括藏密我也学过，就到新中心这儿老实了。我也答应过，我一定要磕十万个大头，我一定要念念多少这个金刚萨埵心咒，都在佛前许过愿呢，但是都没坚持下。到新中心这儿老实了，哎呀，确实第一座就是让我惊呆，真的是。
佛要的不是你的变数，是要的你的心。你的心的转变，由凡转圣，是心的转变，由有相转无相，那个心啊是光明的、宽阔的、解脱的。所以禅宗说的不光是佛号呢，饥来吃饭困来眠，这个也是佛号啊。阿弥陀佛就这么说吧，一直在，只是你不知道他。
都是我们的取舍分别搞出来这么多顾虑纠结。佛道同，不会有区别的啊。
所以这个念佛的还是得看看大乘经典，还是要看看佛经。就阿弥陀佛的法藏比丘，他修法也是要修这一切法空无所有，证得无幻，如一切如梦如幻，证得压根就没有什么愿不愿的，证得到这儿以后才起现的方便。现在咱们这也是修正啊，你走上实修实证这条路了。就是说你想现跟阿弥陀佛一样，你就是来实修实证。你要是想就是往生净土，只想往生净土，到了那儿再去修，那你先念佛号也可以。
不用担心说我修了心中心阿弥陀佛会生气，会计较我，会惩罚我，绝对不会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念佛。
就是你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得开悟，还是得转变知见，到了哪儿都是要奔着这个来。
嗯，
你就是你现在就奔着这个目标走，哪个大学不收你啊？就是先等到自己死了，往生到西方再去奔着这个目标走，没必要。你现在就奔着这个目标走，决定是跟各个净土的教义是符合的。哪个法门让你越来越不背包袱，那个法门就是好的。纠结对立越多的话，那就不适合。佛经里面一般说的都听到了什么什么，心开意解，跟他相应，哎，这就证得了什么什么果。一般佛经里是这么说的。
对，